哎，到点儿了，我们就要开始了吧，蔡师兄。
好的，好的，那就直接开始还是怎么？你还说不？
哦，我不说了，我没什么说的，你直接开始呗。樊师傅也在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的。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继续。今天邀请到齐老师到场，师兄们有什么问题，及时就打出来。我们继续学习学佛最初之决定。24问，学佛功用究应如何下手？现在学的都是一些我们日常能遇到的一些问题。你像二祖，他已经把这些全部都罗列出来了，所以对我们修行帮助意义非常大。啊，这一篇非常好，非常好。答：学佛原不可但凭理解，不重事修，虽不能离功用，却不可着功用。故下手时，先以因地决定，最初勿猛，中途无怠，在后勿疑。若有所得，切勿喜欢自恃而生骄慢，独发愿意宏，以无限量之勇猛心，承担自己法性与佛不二。此是第一关，老实修持，一门深入，不疾不徐，百折不回，自可精深严密。此是第二关，即知大势已明，慧入不二，亦注重涵养，去其骄急躁急，功夫纯熟，自然炉火纯青，幽光显发，处处圆润。此是第三关。刚才念了一遍啊，我们就开始正文。就有人问了，究竟如何下手？他说学佛功用，这个功用就是指，学佛的这个，功用如何用功啊？如何下手啊？他说这个功用，功用的话就带有造作之意，就造作的话就是刻意造作，就是用力啊，这个用功夫，带有这个应该在里面，就是说如何下手，就这么简单。他问这个问题，答：学佛原不可但凭理解啊，就说学佛原本不能单凭这个理解，就说不重事情，他就说理和事啊，它相当于左右腿走路，就说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践。光重理论也不行，光重实修，你不懂道理也不行。为什么？达摩二入四行观说，佛入道之门啊，一曰理入，二曰行入。这个第一就是理论，二曰行入啊。这个行入的话就是实践。虽不能离功用，不能离用功用，这个就是用功啊，修行打坐，这个用力啊，用精进啊。虽不能离功用，但不可着功用。你不可能一直抱着这个功夫的话不放，一直抱着这个修行不放啊，抱着这个见地不放，那都是着了功用啊。这个功用的话，用现在我解释的话，它就是功能啊，这个作用啊，有这个道理在里面。但是我查了一下这个词的话，还不是很好理解。它是过去的话，佛经上面也用过这个功用的话，就有带造作之意故下手时应先因地决定，因地决定就是这就是最初之决定吧。就是我们说因地，你刚开始学佛，为什么要学佛？这个时候的话，弄清理路，这个叫因地决定。这个决定的话，就是判断为你抉择，这个意思。最初无猛，就是刚开始了，不要太猛啊。这个因为太猛了，好多都发大心，我要精进，我要勇猛用功。那个在师兄中，我也见到过。包括自己过去也是刚修这个心密时候的话，觉着我一天的话要加坐啊，要猛加坐， 那个的话后来才慢慢明白，因为看祖师文集看多了，哦，偷看是不敢猛，太猛的话虎头蛇尾。那时候百座之内的话也不建议加座，就是百座内就能完成自己分内的这一座就行了啊。太猛的话容易加座，容易断座啊。这将来你像断座的都是开始特别猛特别猛，最后的话这叫一步十寒，虎头蛇尾啊。中途勿怠，就说到中途了啊，你比如说打了个300多座啊，他那时候的话就不容易用上劲，尤其是有一些明星地的一些的话，他用不上劲，他有时候说哦也就这样了，也就不想修了，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还有因人而异吧，反正总有你不想修的那一天，就容易懈怠啊，说算了不修了。我记着自己的话就有一回，可能到了个600-700座了吧，那个时候有一天到晚上10点的话还在外面的话转，我说哎算了不修了啊。后来怎么就觉着不对劲，赶紧抓紧回来又打完这一座啊，都会出现。这个时候的话就要警醒啊，这中途勿怠，再后勿疑。这就是到以后来了啊，你不要怀疑。这个勿疑的话就是对于法，这个法的话有所怀疑。诶，我怎么没见性啊，我就或者是见性的，他说我这个是不是啊，他都在疑惑中。这个时候的话你要有承担。那个我们因为老人已经讲到了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就是我们本来面目，这个不要去怀疑。因为这个疑的话也是修行，我们修心密的一些通病。好多师兄都说诶，过一段时间又开始起疑了啊，这个过一段时间让一问老师哦又心安了，过一段时间又起疑，这个反反复复如此，这个也很正常，这个是修行的一个过程。我就想起过去有一个诗，就是上面说的是啊，20年来化魔泽啊，几回红来几回黑啊，如今告老还乡去，哪管当年得不得啊，管他呢啊，就是大撒吧。到后来的话这就不在疑和不疑里面，就不理会这些。那个时候的话才是真不疑啊，真信无信啊，你有个疑在的话还有个信在。你这把这个一个信的话全部打掉，这是真不疑了啊，这脚跟立地。若有所得啊，就是若有少法所得，你以为的话是有一个东西给你啊，它是没有一个东西。你看心经上面讲的多么明白啊，无所以无所得故菩提萨陀究竟涅槃，对吧？切勿喜欢自恃而生骄慢。切勿喜欢自恃而生骄慢，就是不要这个因为喜欢这个啊，有这个所得了啊，或者是有什么禅境对吧啊，境界的话喜欢啊，或者是自己的话是得了个悟处啊，而心生骄慢。这个真的你得了个悟处的话，那不是真悟，那还有一个迷在，因为是悟者悟与迷，迷者迷与悟。那真正的话把这个悟的话打掉，叫老僧不在明白里，这把明白的话也打掉，这才真悟，叫彻悟。你有个悟的话，那只是得了一个入手的方便，还正是需要修行呢。独发愿一弘，就这个时候的话发愿一弘啊，就是我们心里的发愿的话，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国，这就是最大的宏愿啊！成佛啊，没有他求，这个就是最大的宏愿了。不是在世间法上的话，求福报啊，求什么的话，求事业啊，求自己的聪明才智，那个的话都是一些小德，他跟这个还称不上宏。这个发愿的话，一宏。这个发愿的话讲到究竟处的话是无愿可发，是出发心即成正等正觉。这个发愿的话是不是说的话有一个众生可度，有一个佛可成，这是无众生可度，无佛可成，这时候刚好发愿 这时候的话没有纤毫的意思在里面，这个是真正的意义，真正的宏愿啊。但是我们心密就说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不求于果，这就是最大的宏愿了啊。以无量之勇猛心，无限量之勇猛心。这个勇猛心的话，真正的勇猛心，我们上一次齐老师的话也经常强调啊，这个勇猛精进心什么？是妄非精啊，那个若起精进心，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啊。真正的精进心的话是这个去掉这个妄心，你有这个的话，有个精进在的话，正是妄心，正是妄想，是去掉这个妄想的话，才是真发精进心，那是真精进啊，是打掉了一切对立取舍，这正是精进心啊，不是的话另一个精进，是刚好把你这个精进打掉，佛不懈怠啊，佛不精进啊，这就是达摩血脉论上面讲的啊。佛也没有懈怠，也没有精进啊，他就不在这个精进和懈怠里，这是真精进。承担自己与法，自己法性与佛伴，自己法性就是自信啊，自己的法性，他这个法性一般法自性、法性、佛性，这个对于怎么讲呢？就是说对于世间的万法种种的现象啊，他的本性的话就叫法性。对于我们自己，对于我们这个是人，他说的话是叫自信。他对于佛的话叫佛性，他说自己的法性也就是叫自性嘛，自性与佛不二，就说一模一样的，此是第一关，这是第一关，就说修行的一些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二祖的话都列出来了。老实羞耻，一门深入，就说老老实实，这个老实羞耻是什么？就说死心塌地的修行，严格按祖师的规定啊，你比如说修法啊。上面的仪轨怎样约定，你就怎样的话去修持，一门深入，不急不徐啊，一门深入就说啊，就坚信不疑，就这么的话去修下去啊，这就叫一门深入，不急不徐，这就是不急不躁啊，也不去的话去求一个目标啊，这个时候的话就不急不徐。百折不回，百折不回就是不屈不挠这个意思吧，就说一门深入不屈不挠，自可精深严密，自然可以精深严密，这个精深严密就是开佛之智慧，开佛之智见，因为这个地方的话非常秘密严密的地方，它精深严密啊，这是第二关。极致大事以明，看师兄也可以有别的理解啊，我这个解释也不一定多对啊。极致大事以明，这个大事以明就是指了明心见性，慧入不二，这个时候的话就当然慧入不二了啊。去掉了一切的对立取舍，也就是说我们圆寂老人说一念断除了了分明的临知之性就是我们的自性，这个的话它就没有二，又没有对立。为什么说大地平成虚空粉碎，连空也没有了啊，这个虚空粉碎就是连空也空掉啊。易注重涵养，这个含义易注重涵养，这个涵养的话就是跟上面这个道理一样了嘛，不急不徐，这涵养啊，去其躁急啊，急躁，这个急躁的这个心理啊，急躁心理，有些人就说了，我怎么明心见性了啊？为什么还没有这些神通妙用？这个就是说你不要急躁，只肯去舍。这个时候的话，不是要去修一个什么东西，这时候的话是肯有助着的地方的话，通通放下啊。你有时候的话会走坐，会遇着啥？哎，我这么的话，怎么的话，这个习气又来了。啊，怎么的话又是一些纠结了啊？这时候的话正是要扔啊，这要警醒，要提醒自己啊，是这么去用功，这功夫传输自然炉火传青，自然幽光显发。这个幽光的话就是隐潜在的啊，就是隐隐的这幽光的话，幽光就指的话本具的光明智慧，它 幽深，这个幽深的话已经显发出来了，显发出来的话就是处处大放光明，所以处处圆润，此是第三观。看师兄有啥问题没有，我们就说以讲为辅，下来之后的话以聊天的话那个解决问题就是答疑的话为主。戚老师在场，看师兄有什么问题及时可以打出来啊，问戚老师或问我都行啊，都行。没问题我们就接着往下啊，这个问题的话还没有完。故学佛义承当难，承当义老师难，老师义养道难，唯不用其所长，即常觉其所难，日进与道必无退转。这我就随念随讲吧啊，你全部念完的话这个费有点那个意义不大。他下来就说了，所以学佛义承当难，就是学佛容易，你肯去修这个法，这个地方的话承当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就是说肯去修这个法承当，或者这个承当的话是承当我与佛不二，我这佛性与诸佛这佛性的话不二，这个叫承当，也就是说你本来就是佛啊。这个下来说承当义，就是承当了这个的话，但是肯老老实实的继续去慢慢的除习气，也说白了我们那个保任对吧啊，除习这个肯老实用功的话难。你看赵州禅师啊，老僧40年不咋用功，除二十粥饭外不咋用功，这就是赵州这用功啊，这个肯老实的话就难。下来说了老师义啊，只是说老师的话还不是多难的，后来养道难，这养道难的话就是指一直在这个上面的话下手提醒啊，自己一有走作但凡提醒自己。哎对对对，林师兄说的对，40年不咋用功，这个不咋用功的话就是无功可用，这是真用功，不是说这个赵州禅师他18岁的时候都见性，那时候都非常彻了，但是他40年的话一直这么的话，说白了就是机缘不到啊，他弘法的这个机缘还不到，一直就隐在那个啊，有些寺院啊，有些到处的话去行脚啊。这个养道难的话，这个养道的话就是林龙师兄说的啊，无功可用啊。这是真用功，无功可用的话不是说的话吗，我们坐也不打了什么的话，是该怎么打坐打坐啊，但是这时候的话是我正是无功可用，这是最啊，这是我们的用功处。你比如说过去好像是有一首诗吧，叫南台静坐一炉香，整日凝神万虑妄啊，不是悉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商量啊，这时候的话就不妨去打坐啊，也不妨不打坐，怎么都好啊，心里没有取舍没有挂碍的话不妨去打坐啊，没事儿啊，唯不用其所长，即常觉其所短啊。他说如果是的张桂芳师兄那个好像是应该是吧，是南台寺上面的话也有这一首诗，好像南台就是指的那个衡山那一块有个南台寺，我具体我忘了，可能是吧。唯不用其所长，即常觉其所短啊，你如果的话不去用其所长，即常觉其所短，什么是其所长呢啊，就说我们明心地之后的话只在这个上面下手，这个就是我们的所长啊，如果的话不在这个上面下手的话，就常常觉着自己所短，就觉着的话自己什么啊，这个谢师兄下来再查啊，我记着好像也不是六祖的 啊，这个就是诗，有这么个一首诗就是了。这个什么，如果的话不在这个心地上用功，就觉着的话人我是非就来了，就觉着的话自己的这各个方面这些取舍纠结全部都来了。啊，这就是的话，唯不用其所长，即长绝其所短。日进已到，必无退转。啊，这个日进已到，不是说的话，我们的话要抓取一个东西啊，一直的话是揪住不放啊，正式的话有抓的东西通通打掉，这是进已到，没有一个进退，必无退转。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真正的精进，真正的用功。然承当与自大不同啊，这个承当，我们说的话，临险境之后的话，敢于承当啊，这个是大丈夫，对吧？敢于承当，与自大不同。这个自大的话，就是傲慢，他起傲慢心哦，他有自大这个情绪在里面的话，一定有所得，他认为自己得了个东西啊，通通归无所得，这才是真承当啊。有个承当的话，那正错会了啊。所以的话，二祖说的这个承当，跟一般我们理解的这个承当不同。老实与死直不同，这个老实的话就是死死的那个去打坐啊，去保守一个灵芝啊，那个保守一个灵芝的话，那只是光影，那个东西还得要扔掉才行了。与死直不同，这个老实的话就老实没错，但是死执的话他就错了。他就死执的话就是执着一个东西啊，执着一个的话这个零零明明的这个东西的话，他认为就是自己，他就死执这个啊。这个的话就躲在黑山背后不知其用，就是无光，没有光，他没有智慧，不知道其用。他上面说养道与守法不同啊，这个养道是没错，这个养道的话就是除气气啊，就除惯气，对对，我们现在说已经约定了说是除惯气，这个就是没有习气可除啊，这是真正的话与明心见性之后没有习气可除，你这个习气本来它都是梦中事儿，你有个除在的话也是妄，它所以叫妄上加妄。这个时候的话明白的话一切都不可得啊，一切都是梦啊，空花水月，这个时候的话习气的话就没有力了，这是真正的除习，这是养道。与守法不同，守法的话就是还有法剑在一直守着一个空，一个空理，或者守着一个灵智他不放，那个就死执就只在黑山背后了。就死在这个贵库去做活计了，就禅家说不肯的啊。譬如宝器，这个宝器我们就说比如说这个宝器的话就是要做一个的话非常好的这个精美的一个器件，这个就叫宝器啊。第一的话需要取材，它这个取材的话就是非常关键了啊，你比如说的话玉呀 啊什么金呢、啊、对吧，他取材取这个材以品质精纯为主，这个品质精纯就是说什么的话，对于我们心密来说这个品质精纯就是遇着这个法之后的话他坚信不疑啊，他坚信不疑，他肯去跟你说相信这个法的话就是我最当机的啊，包括三代所知说的话与佛说不二，这个就是品质精纯，他信根非常足。就比如说我们好多师兄也是，我想能有机缘遇到这个心密而且肯修，对吧，都是品质精纯啊。遇到这个之后我就喜欢，觉着的话这就是我要的，就说觉着的话哟，就是觉着的话大宝贝，就觉着的话太好了，你知道吗，这就叫品质精纯啊。第二雕琢，他雕琢的话有了这个良材，他还需要的话用雕琢啊，雕琢的话就是慢慢的雕刻啊，研磨。他说以手工细腻为贵，这个手工细腻指我们的话不急不徐啊。高师兄好，谢谢谢谢。 这个手工细制的话，就指我们器物法啊，就是严格按祖师的这些仪轨去修，不能那么粗粗拉拉了稀里糊涂的去修，这个叫手工细制，慢慢啊磨。这个上座的话，一心持咒，绵绵密密啊，这个上座的话就一心持咒，下座的话一心关照啊，这个严格按祖师的规定去做，这就叫手工细制，而不是的话下座去跑野马啊，去什么的话，什么跟着这个妄想跟着跑了啊。赵师兄说甚为稀有，品质精纯，是的是的，所以能遇着这个新密的都是甚为稀有，品质精纯。师兄看有什么都随便可以聊，我们是讲东西的话，这个是个引子，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可讲的啊。这就是讲的话，看有什么问题，我们修行中遇着的问题随时贴出来啊。也辛苦戚老师一直在旁边听着，看有师兄的话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提。第三，打磨光润。这个打磨光润的话，就是要下功夫呀。这个打磨光润了可不容易。这个打磨光润的话，要后来的话，你不停的这个做功夫，这个见性之后的话，要把这个见性的话也扔掉啊，这个就叫打磨光润啊，见性扔掉。第四的话，入土以去火气为宝。这个去火气的话，因为它还有一个东西可在啊。比如说的话，我们说这个见性之后的话，还有一个见性可得，还有一个悟可得，还有一个悟迹，把这个的话也扔掉，它然后的话就接地气啊，它这个去掉火气的话才接地气，这个接地气就是我们过去那个像洞山啊，曹洞宗的和五位君臣后面说的啊，折合还为碳里座啊。就是灰头土脸啊，灰头土脸的话就那么邋遢，就那么潦倒啊，这并不是的话有一个什么的话放光动地什么的话放模放样子，不是，正是要去掉那个是灰头土脸的，是平常人咋样他就是咋样啊，跟平常人的话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心境不同啊，他这个心境的话是没有纠结在啊，去掉了所有的扭曲。也就是说平常心是道，就平平常常的啊。盖不经过多年蕴藏，这就是不经过多年的这个蕴藏啊，这个蕴藏也说白了就是绵密的保任这个过程吧，这个就蕴藏宝光不显发，也说白了我们根本之以德厚德智慢慢显发。你比如说的话，像教下讲的实地啊，初地的话一直到实地，这个一般到放光地，先是放光地，然后慢慢除息之后到三地啊，三地这个地方的话就一般我们说的话，那个神通妙用慢慢就会来啊，这个根本之以德厚德之次来，到三地的话就会有一个一生身，到五地就会有三个啊。到八地的话，那无量的一生身啊，一切神通妙用本来具足，只是暂时被遮蔽住了啊。我讲的不一定对啊，你看师兄有别的见解都可以提出来。学佛亦然，学佛也是这样啊。他刚才讲的话是那个宝器对吧啊，做一个东西是这样，他学佛也是这样，故心中若有一毫法见，他说有一毫这个法见基于内心内，对吧？即不肯不漏啊，娇慢生于不觉啊，这个娇慢的话就是说白了就来自于不觉，他还真没有了到，他还有一个娇慢在啊，即不肯不漏，这个意思是什么？可以师兄们就去那个。说说也行。此何意仰天登山？此这个东西的话，何意语就说跟仰天登山一样 啊，他说不顾脚下，仰着天了环，你不看脚下，到处都是生死坑，岂不危哉？哎，他说到处的话都是生死，你就有这个法剑在的话，刚好有对立，有一个东西在，那个东西的话还没有撤了，他说还有法剑在，还有一个东西可得呀，啊，所以那个还是生死，此段切意注意，这个的话非常重要，直接提出来了。哎哦，谢师兄，说刚才蔡师兄说的会有懈怠的时候啊，我加入了一个精进群，每天打坐4个小时，近来不想加坐了，只想坐一坐，不知道是否也是中途懈怠了。谢师兄啊，反正我不知道你做什么工作的，如果我们就说比如说有闲的时候啊，就说工作不是很忙，你可以去加加坐啊。如果工作很忙，你还这样的话去每天的话这样打坐，那个慢慢的话你肯定懈怠，包括我不说那个，包括那个闲的话，他也会懈怠啊。这个是的，就是用力太猛，因为我们精密的话本来就是打2个小时，主要是我们说的嘛啊，上座是辅助，下座是正行，就是下座的话观照是正行啊，不是说的话一直的话要常坐不卧啊，你像达摩血脉论说嘛，纵是有人坐于见轮常坐不卧，若不见性亦是外道，就这么说的啊。广州赵丽萍师兄说不肯不漏是不肯无为。哦，不肯，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个可能不漏了意思的话就是对，是他不肯不漏，对，娇满胜于不绝，他是不肯的话就是放下啊，不肯去无为，不肯去一直要抓个东西啊。薛杰慧师兄说是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忘，精进无有涯。是的是的，这是最精进了，这是我们最用功的人了啊，是不在这个是非里，不在这个妄念啊，不在这个妄念里面取舍啊，这个若能心不忘，精进无有啊，这个不忘的话就是下功夫，这句话的话实际上这个机子的话还是给你说鼓励我们精进用功，他这个精进的话是我们说的下座观照啊，不啊念起啊，即觉，就说不随着它转，就是我们观照三部齐老师说的观照三部曲，不随念转，不被境迁，这个是真正的心不忘，而不是的话你我要如何我要如何，那个都不是精进，那个都错会的。看我们接着往下吧，看师兄还有问题，没问题我们接着往下啊。25问，参与录或答公案往往不弃是如何？答，此意被禁夺啊，这个不念了啊，我们就直接开始那个念的话。25问，参与录或答公案往往不弃是如何？我们有好多师兄说，哎，我怎么对于这个公案，参与录的话，什么的话，包括禅宗公案、五灯会员什么看不懂啊，或者答公案谁问个东西的话，我答不出来啊，就有这些疑问在里面。那二祖怎么答的？二祖就说全部都是从根本处下手。他说这个就是被禁夺了，不是解脱啊。因为你还有个东西在，你还有个禁在，所以的话，这个被禁夺就是你认为的话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在，认为这个禁是真实，包括的话是世间的这一切都是实，还没有真正的话明白它是了不可得，是幻化，所以。必先有一段胜负心，就说你有一个胜负心， 想争胜负，所以人一问问题啊，先想要办法的话压倒他啊。啊，这个的话，这个有个胜负心，有个必得心，这个必得心就是必胜的心。工文字者更有文字己，就说这个文学功底好的吧啊，他更有这个文字心，他就是喜欢的话舞文弄墨，就说悟到一点东西，赶紧说做一段弟子下来，或者做一段诗啊，这个执着的话非常深重。此尽属生死。你有这个东西在的话，那尽属生死啊。故弃不弃，就是说相弃与不相弃，赵师兄说今天讲的太气了，群众讨论了一天气不气。是的是的，我们就接着往下啊，往下的话看二祖怎么说的。故气不气，就说你答的这个的话是不是的话这个答语啊，是不是正确，对吧啊，是不是的话涵盖相投啊，这个涵盖，这就叫涵盖相投，就叫气。不在对方公案啊，就是不在这个对方答语里面，而在内政。这个内政也就是说并不在于你语言。为什么我们大会宗稿像过去毕言录为什么能流传下来，毕言录的话上面就说这本书很好很好，但是唯一就是禅味太浓啊，他这个禅味太浓，然后好多人的话就是学这些江湖黑话啊，就禅宗公案里面的这些句子的话都学的啊，去当做的话这个文学，当做这个学问去学。学完之后的话你一问他的话答的都头头是道，但是内政功夫没有呀，他没有达到，只是口头禅。所以大会宗稿一把火把毕言录烧掉，有历史上有这个事情。但是好多人的话过去已经留下来了，私藏起来，所以能流传到现在。我们不是说这个书不好，是只是说的话都可以看，都可以看，你要有俄王泽儒的本领，就是说书上的话处处都是精华啊，处处都是了义，但是这个了义的话它上面也有这些东西的话，你自己的话要有眼，就是只看它究竟的东西，别被它有些东西转了去。是即一切都是，不是即一切不是啊，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你就说你在内政，你答得出就答得出，答不出的话这就那样啊，这个不在这个上面较胜负啊。如能根本透彻，既不参语录，处处是语录。看这个说根本上鉴定上你透了，脚跟立地了啊。既不参语录，你不用去参这个语录呀，处处都是语录，信手拈来，这随问随答。为什么的话，这个本来这个公案包括禅宗的这些答语，这个禅宗的答语是一个是师父印证徒弟啊，有时候的话是相互验证印心地，这时候的话或者是师父的话来考察这个学人啊，他有时候的话问看你怎么答，是用这个语，所以的话产生了这么多语录啊，并不是的话要死在这个地方，不是要在这个公案怎么回答问题上着眼，而是在心地上用功。所以说二祖从究竟处说根本透彻，这才是关键。好，再是公案，何必借他以为自己己有啊，他处处都是公案，也就是谢师兄说啊，说本来具足，不管自他气不气，对，是的，你公案也不理你自信。你真正心里没事的话，那他问出来你必然能答啊，你总有一个话胜负心，比如说胜负心取舍心，有一个得失心在里面的话，你答出来的话肯定就错了就觉得的话那个别扭啊，是这样。是的是的，谢师兄，二祖说的话这是根本，所以根本透彻。所以说这个公案也不一定是所有的师兄的话他都能弃入，有好多人的话非常透脱，但是他对于这个公案的话好像就是迟钝一点，也有这样的，但是久久去看的话也都能看通。 何必借他以为己有啊，况他人是他人的，未必是我的啊。他说从外来者不是家珍，你能学来的都是从外得。你比如雪峰禅师啊，跟岩头一起遇这个雪祖，在鳌山嘛，对吧，遇着雪祖，他说师兄啊，他那个岩头整日的话在那酣睡，然后这个雪峰禅师一直在那打坐啊，非常静静。然后岩头见了啊，他说睡去睡去啊，他说如同山村里土地似的啊，将来磨灭人家男女气在啊，这样说他。啊，他说师兄，不是我心中实未稳。他说自己心中未稳，他说那你说来给我听听啊。他说这个公案具体是怎么了，我还有点记不住了啊。后来他说有一天啊，他说问好像应该是问德山吧，谁啊，如同铜底脱落啊。他后来的话，这个可以查一下啊，查一下，我也未必的话能全记住。他后来说从外来者不是家珍，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意思就知道了啊，须是内心流露出来，方能盖天盖去盖地去，也就是说是你自己的东西才行，你从外面得来的话总是理论啊，那个还是思维理解层面。好的，我们接着往下啊。故禅有禅病，密有密习。这个修禅的有修禅的禅病，修密的有密修密的这个习气，修净土的切忌有死气。就是说修净土法门的他都有的话，他是求死，他觉得的话一死之后的话就能往生西天极乐世界啊。实际上他好多的话一些修净土的他不明白，实际上当下就是往生，并没有的话说并不是说的话死后才是往生啊。那个像阿弥陀经这个净土宗的一些经上讲的啊，或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啊，功夫成变，此人啊离命终始得佛，蒙佛接引得生彼国。这个有这个的话，死后的话方能有蒙佛接引啊。这个的话也就是说你平时的话下功夫的话要念佛念到这个地方啊。已不是死了往生，这就后面就说了，不是死了才往生，往生是现在的事情啊，就算究竟也。后来的话你看阿弥陀经的话它也有了义的地方，后来的话到花开见佛悟无声，这个跟我们禅宗这边说了的明心见性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只是用不同的语言来描述出来，这个就算究竟也。这后面又讲了，具体说了，修禅宗切忌有标气。这个标气的话就是指有个狂禅吧啊，有这种标气。因为禅修禅的人呢，他一明心见性，哦，明白一切都是妄，我无妨去这样啊，他就有时候的话自己这个习气刹不住车。所以的话以标则起不自胜而近于狂，所以的话狂禅。这个有时候实际上我觉得的话，我们心密欠奏过的话，他有些人给人感觉是狂，实际上但是他不是狂啊，给人感觉的话因为他心里没事儿，他不妨的话有时候的话也这样，也东也西啊。人家说狂禅不狂心，这个他心的话他心地的话是明明白白啊，明明朗朗，他而不是的话这个狂的话只是一些外在表现。慢慢因为我们修行的话刚开始这个明心见性，一般如果对应教下的话就在欢喜地，他就非常欢喜啊。这个欢喜的话也不是一直欢喜，只是那么一段时间，过去之后的话又归于平常。狂则轻他而入于慢， 因为有个真，你如果真的狂的话，那还是有一个东西可得啊。所以的话，他进而的话入于慢，就是轻慢他人，非真禅定也。这个地方说了，这就不是真的禅定。啊，真的这个真禅定的话，跟一般的时间，这个禅定的话不一样啊。这个真禅定的话是无取无舍的大定。就说遇事不乱的大定，这叫禅定啊，也是我们最近讲那个楞严结经啊什么，经常讲的三昧三摩钵体啊，就是这个修密切忌有法器啊，这个修以密法乃一时之借用，非如道士捉妖手不离福剑以为究竟也。他说修密法的，你比如说修动密藏密的啊，他有很多的这个起用法啊，就是能够你比如说藏密的啊，西增怀柱对吧，他西就是西灾对吧，西灾免难的一些法，增就是增益，让你的事业让你的各个方面的话能够增益啊，让你的事业钱财，这叫增。怀就是怀爱，怀爱感召，这个就是让获取别人的好感啊，获取一些殊胜的一些东西，那个一些法缘，或者是能求一些的话自己本来不具备的一些东西，这叫怀爱法啊。诛就是诛杀啊，这个就是护法有时候要用的啊，诛杀。他这个修密的话，他就有这个法器，一直抱着这个密法啊不肯放。实际上本来这些密法中的起用法的话也没有错，只是他抱着的话，那起用的话有时候能帮助人啊，能受有时候的话能度化众生，有时候起一些方便之用，但是他一直抱着这个不放啊，这就是执着啊。这个我们二组就把这个全部都列出来了，出现的种种现象。若执于法啊，如果执着于这个法，即看处处都非法。你如果执着这个法啊，我这个好，别的不好，你看着别的处处它都不对，啊，只有自己最对，啊，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啊，徒自生恼，就是徒自的话生这个烦恼，则有三密清净之何谓？为何？啊，他说，则又怎么了呢？达到这个三密清净呢，他非究竟也。他说这个不是究竟的。身忘同学者，时时顾到自己的习气。不要有此等气味，并不要有火气。亦不可有兵器，自服枯寂如寒蝉，常体察我平日之习气，自然相契。他说深深的希望啊，我们同修者他时时能顾到自己的习气啊，这个习气就是惯气啊。不要有此等气味啊，就说不要有以下的这几种气味，这个气味的话也是习气啊，并不要有火气啊，这个火气的话就是令人不可近，这个火气的话就是傲慢啊。有时候的话过于热情啊，这过于热情的话反倒让人望而生畏了啊。亦不要有兵器，这个有兵器的话他就是的话执着一个东西，躲在黑山背后，你自负，你看自负枯寂如寒蝉，自己作茧自缚啊，躲在一个地方啊，一直的话认为这个做功夫的话一直要这样做下去才对，他有这个兵器，他这个死气。就是我们过去有一个公案，婆子烧庵那个公案啊，他供养这个人，后来让这个女的去看试探试探他啊，然后抱住他问他，他说什么感觉啊，他就说了三冬无暖气， 枯木一寒蝉，一寒炎，这个的话就是修法就死了。但是做功夫能做到不动心的这个功地方的话，也是值得赞叹的。我们心病的话，并不是排斥这个功夫，而是就是打坐的话，不做这个的打坐想啊，整日做的话未曾做啊，这是真做功夫，是不是有求的这个心去做？是明心见性的话，刚好去做功夫。比如说，你看六祖啊，他就说禅非动静，亦非坐卧啊，他说又说了个偈子啊，生来坐不卧，死后卧不坐啊，一具臭骨头，何须立功过啊？因为他那个坐禅功夫太好了，他就说，他才有资格说这个话啊。他那个时候说这句话的话，是对那些坐禅功夫啊，非常好，就执着于做的这种人，他讲啊。但是对于我们的话，没做过什么禅，没修过什么定的啊，来说这个话的话，那就有问题了啊。你看，最反对这个打坐的啊，现在的话还在南华寺那块坐着啊。上一次郭老师他们那边组织打七完了之后，领师兄们去那个南华寺，去旅游了一圈，拍的有那个照片啊。常体察我平日之惯气，自然相气。你就经常的话要体察啊自己的习气啊，来的话就除这个习气，自然而然的话就会相气，相气的话就是我与祖师的东西见地的话相合相投。看师兄有问题没？没问题，我们接着往下啊。26问：宗下雨露，可用功乎？哎，他就有师兄的话就提出来了，这个宗下的这些禅师语录，可用功乎？就是是不是一定要学啊？他就是可用功乎？这个的话，对于我们修行有什么帮助吗？就是这样的意思。二祖的话就答了：学佛本旨，他学佛的本来目的宗旨。再去执见啊，就在于去除这个执着的这个见地啊，因为知见地之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四季涅槃啊，是正好是打掉你通通的这些见地啊，但凡有一个佛见都不成，把这个明白的话也要打掉啊，是折合还归探理做，就是化归平常，一切归于平常矣。众生习气在渐进即被夺，众生的这些习气啊，就在于这个一见这个境就被夺啊，一见着这个好的坏的，坏的话我就生嗔，好的话就生喜啊。包括我们自己，你像那个现在大家都用这个淘宝翻着翻着的话，就忍不住的话去买东西去了。包括逛街也是看着啥本来还没有想买的这个想法，但是一转哎就想去把它买下来，就生了这个贪爱之心。赵师兄是不是有深有体会？我看你都流汗了。自无主张。好的师兄，好的师兄。在渐进即被夺啊，自无主张，就是自己不能自主啊，自己不知道的话及时去断啊。像我们下座用的这个观照啊，那是一直能通到将来欠座后，一直都能用上去，不随念转，不被境迁。也不是说的话我们一直要抱着这个观照，你没光念起，没这些东西就是好，那就不用这些呀，用的话就是方便，就是要，不是一直要抱着啊。有妄念起啊，另然一绝啊。有妄念起啊，我不随着你转啊，或者用配的这些方法啊断 停，用这些方法的话截断它，这个就是关照，不被禁夺，当下就不被禁夺，这就没事了呀。流浪生死自己根也，这就是习气的根，你渐渐被夺，这是习气的根，流浪生死的根，故必练习此心不被流转啊。所以必然采取就是练习此心，也就是我们上座的话一心持咒啊，我就不理你，不管妄念的话怎么取灭，我只管这个咒语不被流转，下座的话只管去持那个关照啊，不被这个业流转啊，这就是练习，重复的练习，重复的练习，这就叫修，这就叫修行。所以二六十中不杂用心啊，所以在二六十中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杂用心，就是没有用到别的地方，没有往别的地方着眼啊，没有往这个地方着眼，往哪着眼呢？处处回顾本来啊，本来是什么？一切都不可得啊，这就是跟你说着眼，回顾本来啊，但有念头起来啊，断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幻化啊，它不是实有。真把这个地方明白了，真正的站稳了，逐渐站稳了啊，你就算是最烦乱的时候的话，正是没事的时候，你烦乱来的话尽管去来，你知道它一切是幻，既不为其转也，就不被它转了啊，这就是了脱，是解脱，这就是解脱道。宗下法门，下面讲了，先令其开悟，悟个本来。这个宗下了，就是我指宗门嘛啊，指禅宗。先令其开悟，也就是处处的话，这个开悟就是明心见性。你看《达摩血脉论》，那个非常彻了的一部论嘛啊，这个论的话，你别看这些论，它跟《金刚经》这些道理都是一样。它全部都列入的话续藏啊，你像大藏经里面都有，都全部都收集了啊。它处处假，若不见性，对吧啊，剔除其法义是外道，若得见性，白义是佛。它过来过去的话给你讲，这个是根本义，也是我们修佛法的规旨啊。现在我就看好多的话，这些寺院啊什么的话啊，我见到的一些的话都本末倒置了啊，都不是让你去明心见性的啊，做一些的话法事佛事，或者是去哪儿的话搞个什么什么的话都是啊，都是跟这个解脱道没有关系的啊，烧个什么高香啊啥的跟解脱道没有关系。悟个本来，即悟矣。既然的话，悟了啊，然后加以考试，然后加以考试，这个就是宗下语录的出处啊。就是老师有时候因为禅宗那个时候，弟子啊跟着这个师傅的话，一跟着要十几年，不是说的话那个有很少有利落的，不是很少有的话跟个一悟的话就走的啊，那种的话也有，他就是非常彻了的那种啊，根气非常好的那种。如果一般的话都要跟好多年，因为师父的话知道你的问题，不是悟后的话就了的，悟后之后还有很多地方的话会走错，有很多的话地方的话需要纠正，师父跟着师父身边他知道。就比如说我们修心密包括我建议啊，就初学的师兄还是多请教善知识啊，一定要请教善知识，不能自己闷着头去修，多问齐老师啊，郭老师啊，就去问有什么问题。你像老师他们，你们不要以为的话老师他们的话不好意思怎么的话，你去问老师们的话，他就害怕的话，你不问，你有问题不问的话，那个你不问的话老师也没办法，但是就说你有问题随时问啊，老师是欢迎的啊，你看不要有这个纠结啊，出其不意啊，就说加以考试出其不意，就忽然问他的话什么是佛啊，看他心里面有没有挂碍， 你说一心里一挂碍的话，当下一答就错了啊，一答的话或者是把它噎住了啊，像类似的公案都是有好多的话就把它噎住了。一如就是说他如果照顾得到案件亦可结啊，他说案件他就说有很多的话隐藏的一些东西，他问的话不是字面的意思，这个就叫案件亦可结。如果照顾不到即当面错过啊，这就是以吃八克了啊。如问如何是佛啊，比必着了佛，或是躲避啊。他说如果问你什么是佛啊，他说你肯定的话就是着了一个佛呀、啊、你着了一个佛的话就会回答一个是说如何不是佛，就反着他这个来啊，或者是这个躲避你，我不打你啊，像类似的话，那个的话你说如何不是佛啊，不知还是着了佛，你说不明白的了哈，实际上说还是着了佛呀，你说不是佛，不是佛的话那还是因佛而立呀，那还正是着了佛，是这个道理在。如真见性人着亦无碍啊，就说真见性人的话执着这个也无碍，案件来时皆宜得啊，多宜得，圆转自如，戒不定法，也就说白了，答不出也就答不出，就直接说一个我答不出来，这就了事了。只看你的心境，不是在于你的话语说的多么巧妙啊。那个学来了，它终是没有用。你觉着的话，哎，觉着的话当时很过瘾，实际上的话真的有用吗？从外来者不是假人。看师兄有问题没？接着往下啊。故参公案应在明心之后，借以考练心地，非即公案即可发明心地也。二祖就提出来了，所以参公案应在明心见性之后，借以考练心地。也就是说这个考练心地有什么意思，就是印一印，用这个公案的话来印一印自己心地啊。如果的话有这个公案的话还看不透啊，那就说正好这个地方的话还能用上劲，你看不懂的地方的话刚好都能看懂的话也就没有必要去看了，所以看不懂你去不妨去看看，用来考练心地，非即公案可发明心地也。他就说不是的话你借着这个公案就可以发明心地，但是现在啊，我觉得我们修行就是你过了千百座之后，如果你对禅宗这个公案感兴趣，可以去看，可以去看啊。他这个的话是未悟的啊，可以促悟，就是明心见定之后的话，通过这个的话可以达到彻悟，它都是有这个促进的作用的。二祖说这个话的话可能是有针对性的啊，是有人问这个问题了，他是有针对性的。实际上我们修心密的话是可以去旁参的啊，去参一参这个公案，去看一看这个公案。近有人关门死参公案，终不得要领者有之。就说有好多人的话在关着门死参这个公案，终不得这个要领啊，他有之，就是有很多有这样的人啊，他就关着门活什么都不干，就参这个公案，他但是不得要领，不得要领一是方法没有正确，没有名师指点，这个所以的话叫不得要领。有心地已明，这个参公案的话就跟参这个话头的话它是一样的，这个公案有时候的话一起来，这个疑情一起来，就把你这个所有的妄念截断了啊，这时候的话直接切入无相啊，时间因缘成熟，遇一个机缘的话啪就打开了，哦，就突然就明白了，这就是破参。有心地已明，乐于禅位， 乐于谄媚啊，就是有些的话他心地已明，但是乐于这个谄媚，谄媚的话就是禅定，乐于这个禅定还一直在打坐哦，因为打坐的话会出现种种的清安，会出现的话一些快感啊，他就执着于这个，他就不肯放舍啊，觉着坐得很舒服。实际上你能修出来的这个东西啊，禅媚禅乐啊，它一定是生灭啊，它定力退的时候的话，你就会烦乱啊，这时候的话你与烦乱处的话正是没事，这才是功夫，这是我们是需要的话去下手的地方，我们就着眼在这个地方找，不是在这个世间的这个小禅小定上面去着眼啊，是遇事不惑的大定，是无出无入的大定啊，有死之公案以为法，有些死执这个公案啊，以为这个的话就是我修行的法门，不知他不知道随处音声言事啊，他不知道随处的话这些声音呀 啊音声啊言语事情事物啊，乃至比理俗话啊，这个比理俗话就是很粗俗的骂人的这些脏话啊，包括世间一些粗俗的啊，不登大雅之堂的啊，这个就叫壁立俗化啊。一切动作的话，就是运水搬柴，指我们扬眉顺目啊，这些就叫动作，身体做出的种种的动作反应啊。一切动作尽是实相，这个尽是实相的话，全部都是限量紧啊。他有什么对于错的过错呢？他没有过错。过错是我们有种种的取舍纠结爱憎，乃生种种分别者有之，后面就说乃生种种的分别啊，他就爱憎取舍啊，在这个地方，所以去掉这个一切的爱憎这个取舍，这就是解脱，故法无定法啊，就是法没有固定的方法啊，没有一定的模式，当机为上啊，他就说只要对机就为上。就比如说有些法门对吧啊，你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我就好像印象中有，就参一个应该是什么什么女。磨什么什么女那个，然后的话就是那个法门的话，他就说的话是那个就是当机啊，当机为上，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能用，不一定所有的人都合适，所以分出来了什么这么多八万四千法门，只因有八万四千种缠劳啊，八万四千种烦恼。所以法没有固定的模式，你只要对机，什么是对机呢？啊，就说你见着这个东西喜欢，啊，它就应该的话就是对机，啊，一般就是这样讲啊，我讲的不一定有道理，只是讲一般，我觉着的话，因为你对你喜欢这个法，你一定感兴趣，啊，你就便于你修，啊，便于你修你用，没这个兴趣的话，那怎么修呢？那一点的话，他讲的话，我听得烦得不得了，也没办法听，没办法进去。所以这个心密的话，我们这个法门是适合啊上中根下，上根中根下根所有的人来修，是末法的话最对机的一个法门。它融通了这个禅定密啊。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我们看正文啊，以密宗融通禅要，这个密宗的话，指我们心密，心中心法门。融通禅要，也说白，它跟禅宗是一样，是合辙的，同一鼻孔出气，直正心田啊。直接的话，只是你直正心田啊，直接的话，只是你就是见性法啊。以般若扫除禅病， 这个产品的话就是种种的弱光影或者弱概念或者有些人的话近乎于狂，或者有些人的话近乎于寂灭这个是种种的产品，他都用 Borrow。 这个 Borrow 是什么就是无取无舍是没有什么东西依法不立依法不舍，这个东西就是 Borrow， 明白一切世间万物全部都通通都是梦幻泡影，如同捏目，就是捏眼睛的时候我看着空中的话有种种的话，或者的话如同捏目看天上的月有第二月或者后来说了一意在目空花乱坠就是这样的，我们世间种种包括我们内心世界的一切情绪的变化，它通通都如同空花乱坠一意在目，就是如同有产品，这个是根本见。归于不二，扫除种种产品，归于不二。这个不二的话就是不落这个对立不落这个对峙，不落造作这个不二，也就是指我们的本体我们的本来面目，就是佛性。说教说宗两无染兮，就是说教下的东西，说宗门的东西，两无染兮。这个染兮的话，就是指被这些教下的言论，对吧？东西沾染了去，就说，一说教一看教下这么讲，一说宗又宗门又这么讲。都被染去了，他不知道的话全部都是有很多东西是方便，有很多东西是究竟，在这个地方他分不清所以真能扫除种种缠绵归于不二的话，你说教说宗通宗就通教，他宗的话跟教的话本来不二，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交击教育的这个交接机的这个手段不同所以的话分下了宗和教。宗和教过去没有这么分，只是后来被后人分成宗和教。言显言密，尽得融通，也就是说这个显教说这个密宗对吧，说秘密的说显在的这个尽得融通，这个融通的话就是指融会贯通，它全部都能说得通达无碍。你比如说六祖他不识字最没有文化但是他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古典文化最有影响力影响了跟说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国学他没有看过法华经后来法达把这个你去念一段的话他当下就能说而且说的话比别人的话我就觉得透彻的多全部说的究竟了义的东西。我记着前一段时间有师兄问我他说通宗的未必通教，我说那不对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通宗了一定通教一经通的话经经通只肯在这个地方着眼，那个教的话后来慢慢自己可以去学这个可以有些理论方面的话都可以学，关键是在根本见这个地方的话要立稳，这是诸佛的讲的核心，说来说去就是开示悟入佛之见，就唯此一真实于二皆分真。所以你真正在这个地方明白了立稳了，你再去看经没有你看不通的。所以我们的话最主要的是根本智，这个根本智其他的都是一方便它不重要，我们下手的话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立稳了根本见这个地方。如此广大微妙法门他就说赞叹我们这个机密 如此广大，他就说难得稀有啊，微妙法门，开千古未有之奇举者，就是开这个开，就是就开山啊，祖师与这个开通山法门有这个意思，开显啊，千古未有之奇举者啊，这个奇就指奇哉，就是指赞叹之意啊，奇举者就是说开千古未有之法门者啊，其为吾师大愚师尊一人而已，就指我们初祖大愚师尊，我们三代祖师全都是大寿延祖师，讲只为这一件事情来，就是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这个六祖师的话一个啊，这个出世的话是一个目的，都是为这个解脱道来，其能认识此理啊，他能认识这个道理啊，推崇至在者。他说推崇之在者，就是说我再推崇一个人啊，就是非常推崇，就是说能认识这个道理我再推崇一个人，一直诺那上师一人啊，这个诺那上师啊，像我们二祖王上师，他经常推崇这个诺那上师啊，但是我们有关他的资料的话不多，你师兄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去查一查啊。近世人始稍稍领悟，就是近代的这些世人刚开始稍稍领悟啊，知学佛最初之决定啊，知道这个学佛之最初决定，最初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就是为我们判断，为我们抉择，为我们的话列出来这个纲宗，唯在明心见性。就说只在这个明心见性，这是根本。欲开般若，先正心田，虽心中心法，未必各个当机，人人可学。说欲开般若，他说你欲开这个智慧啊，这个般若的话，带有智慧妙用，都有此意。先正心田啊，正这个心田就是先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的话，这一切智自来，这就是厚德智，根本智以德，厚德智自来啊！你不怕他不来，你只肯在这个地方歇，而不是去捞摸一个东西啊！但有捞摸，统统把它打掉啊，统统把它扔掉，这就是歇，这就是修。不消三五年，你自然的话敢肯这么用功啊？圆印老人说一切妙用神通的话，本自具足了，通通显法。祖师说的话不虚啊，只肯这么干啊。虽心中心法，未必各个当机，人人可学。他就说，虽然心中心法，未必各个当机，人人可学啊。他就说，所以说心中心法呀，不是人人当机，人人可学的。这个话，怎么说呢？是说只要能遇着，我是还是原话，只要能遇着这个心密的话，他感兴趣，他肯修的，都是有缘众生，都是当机啊。因为心密的话，他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啊。他将来的话，你比如说喜欢净土的，将来可以到兜率内院。我们圆印老人有传的，比如说这个慈氏咒，每天持49遍啊，这个就可以去往生这个兜率内院。兜率内院当然也是净土呀，但上根人具有智慧而无法开启，或苦修各宗而仍无出路者，则莫如修心中心法较为便捷。他就说，但上根人，指上根人的话，就是说禅宗根器的那些上根立志的，他具有智慧无法开启，就是他修别的都不没有开启智慧，他就说不相应，他修别的宗，对吧？或苦修各宗仍无出路者，他就修到处去参访，去捞摸，去修，后来的话都没有 得了个入处啊。这个时候的话，则莫如修行中心法较为便捷。喂，南师兄是没有声音。那你出去一下，再进来一下看看，可能你用手机是吧？好的，好的，好的，师兄。至正三昧，见实相后啊，他至于正三昧，这个正三昧，三昧就是跟我们这个指的啊，以明镜见性啊，它是同一名词啊。有时候教下的话就用三昧，用三摩钵体啊，用真如，用楞严里面有楞严三昧啊，法华三昧啊，用佛性、法性等等等等这些名词，都叫佛法第一谛，它都是这个同一个道理，包括见实相、般若门开，这都是一个意思。这三个的至正三昧、见实相和般若门开，这三个的话都是一个意思。然后借公案以为印证，是的，这个公案的话就来，你觉得自己怎么样啊，就用这个公案来去印一印自己心地。还公案还透得过透不过啊，真正透不过也别纠结啊，也没一个东西可透，你真要透过的话那错会了，是没一个东西可让你透啊。有时候的话那个禅宗公案的话，他就是看你心中还有挂碍没有啊。有时候你一看这个公案，哎，怎么这样讲啊，前言不搭后语，牛头不对马嘴，有时候的话问这答那，刚好是要打掉我们世人有时候的话在这个意识思维里面，在这个逻辑思维里面，就打掉你的逻辑思维啊。你在这个地方的话能透得过，哦，这正是引你上钩。譬如下棋者，必先懂棋法，然后参谱方知其妙，而灵用又在棋谱之外，非可以教法传也。他说譬如下棋啊，下棋你当然要懂这个棋怎么下啊，马走日子象走田，你不能的话乱走啊，这个棋法这就是规则对吧。然后参谱，参这个棋谱啊，然后方知其妙，才知道了，哦，下这一步棋的话才在这个妙处呢啊。这个而灵用又在棋谱之外，这个灵用的话在棋谱之外，当然了，这棋谱都是这个参谱的话，棋谱都是方便，它是药，它是暂时的，什么时候的话能把这个棋谱扔掉啊，这才是灵用，才是真正的智慧明用，智慧妙用。就跟我有时候看武侠小说，以前的话我从小的话就喜欢这个武侠小说，看到这个有好多学这个武功，他把那个招式的话学会了，师傅就说把这个招式的话学的怎么样，他说我已经忘了 30% 了，他又练了一会儿的话又说现在怎么样，他说我忘了 70% 了啊。后来又问怎么样，他说我全部忘了，他说好了，你可以去迎敌了。好像这个片子的话就是我过去看倚天屠龙记上面啊，张三丰张真人给他教的这个啊。也就看师兄有问题没，我们再往下来一个啊，时间也差不多了。27问，有修心中行法至二三千座仍不起用者何也？他说有很多修心中心法，他一直在修啊，一直在修啊，他修了两三千座，他还不知其用，不知其用者何也？就说没有其种种妙用，没有融会贯通啊，这个意思。这我们新密的话，我还不知道的话，反正有师兄的话是做了2000座的。但是3000座的话我好像还没太见过啊。答， 词有五，它就是有五种啊，五种情况。下面说，一者习于门户之见，不知法法融通之意。啊，他就说医者的话，他有这个门户之见，门户之见啊，我就是修心密的，我按照心密的什么话，不知道的话，心密实际上就是佛说的，啊，他通所有的佛经，啊，他就是解脱到的话是法法相通互融，啊，他有这个门户之见，你比说的话修，净土的，他就说啊，那禅宗的东西的话不要看，啊。啊，只去看这个净土的啊，不是那个某某法师讲的话，我就不听啊。这个的话就是有门户之见，你不妨去旁参呀、啊。啊，二者以入三昧而不自知，有体而不大用。就说有些已经这个入三昧的话，他就说明心见性啊，啊，他明心见性的话，但是他而不自知，就说打一千座，打过千座的师兄的话，他不可能不见性，就说没有见性的时候，只是的话自己好多的话，划过啊，他就说在这个时候的话，他不知道划过了，他一直觉着自己的话要捞个东西，捞个东西，啊，实际上我就是我们说的啊，有铁而不达用。他不自知，就这句话过了。三者依赖于佛，不明自心，就依赖于佛，总有一个佛见啊，处处的话求佛的加持啊，觉着的话，我这个天天拜佛呀、烧香啊什么的话啊，那个执着于这个啊，不明自心，也就是说不在这个自心上下手。他修这个法的话是有别的目的啊，就叫因力不正，过道欲去。四者死执于定，不明慧用，就说第四种的话，他死执于这个定，他就打坐的话一直找这个定啊，不知道慧用，下坐即放任无参。实际上你一比说我们这个慧用啊，实际上处处都在用，包括这个起用处处都在用，我们能举手投足，能吃饭，这全部都是呀，都是我们的神通 妙用呀，都是我们的起用。凡夫与佛的区别啊，只是的话，你像我们说，你看六祖坛经上面说的，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啊，我们心密跟禅宗的话也只做这一件事情。这容易用教下的语言，就是转第八识的话为大圆净智，只转这一个，因为这第八识的话是所有第前五识六七的根本意义，都是以它而起，第八识转，其余接着都转。你比如说的话，一些妄念啊，妄念当下的话就转为妙用，你只要第八识转，所以它要从果地起修，从第八识起修，不同于教下。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他那个是从六七是下手，一点一点转，这个有兴趣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六祖坛经上面，专门提到过这个三身四智，只转其名，不转其体，他每一个东西可转，就告诉你这是根本，不是说的话要把自己这个东西变成什么东西。没个东西可转的话，真明白没个什么东西可转，这是真转，这当下就转了。有个东西转的话，那怎么转？全误解了啊！真正的会明白没有个东西可转，这就是转，就这么说吧。五者离失太早，无人督伤骨。哎，南师兄，你是问齐老师是吧？哎，齐老师，
都说那愿也是出生后不换身体，直接成佛吗？你是说跟西方极乐世界相比，不能这么比吧？要假如，比如你吧，假如你是从都说那愿来的，不就换了身体了？
是的，是的。
哎，
他说兜率内院也是出生后不换身体直到成佛。南师兄你怎么能有这个问题？我就觉得齐老师是
吧，他可能跟西方极乐世界对比了，西方有一生不出嘛，没有那个那个色身不会换的，是那个跟西方极乐世界相对比的，这是娑婆世界啊，这不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齐老师你那边声音有一点小，有一点
不是声音小，这就像他这问题啊，我都不太理会，我都不想理会这类问题。打妄想打出来的问题我理会他干啥？
对，是的，
不愿意理会他这类问题。
好的老师，好的老师。南师兄啊，你这个的话就是老师都说了，你打什么这是打妄想，正好是需要断的啊。你一心修法吧，修法慢慢这些问题你可能都问不出来将来。我们继续啊，五者离世太早，无人督伤骨。就说第五种情况啊，他就是离师父太早了，没有人督促啊。这个督的话这就带指导的意思，就是没有人指导啊。这就说一个离世太早，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不能，你像新密，我觉得吧，他跟禅宗的话是一脉相承啊，是合辙的。为什么？所以的话他也是需要师父的指点，师父的指引。我迁座内的话包括迁座以前，反正灌完顶之后，就灌完顶之前都开始的话看西密的一些祖师的一些东西啊。后来修西密的时候的话一直都没有离开过，跟你说是问老师，请教老师，有什么问题都问。那时候周六的答疑你知道吗，那可能估计的我问题不少，呵呵，经常在问齐老师。后来又问郭老师，反正就是有时候的话都问吧，就这样子。有善知识的这个指引。再一个的话就是你迁座完了也不要自己的话以为自己就怎么的话那个大修大歇啊，怎么有时候的话知见还不一定正确。你比如说我自己觉得啊，这就是聊聊天。上一次那个讲金刚经观世啊，我就一直的话对那个公案的话稍微有一点不明白啊，就是那个公案的话，他七贤女游师陀林对吧，然后看着这个尸体说尸在这里人在何处对吧，啊我对这个的话过去理解那个是有点不是很正确的啊，但是自己也有自己的理解啊，我一直以为那也没离开你心外啊，我那是那样。后来的话问，刚好那时候问齐老师，齐老师说既至既此形骸既是其人啊，皮带一领一领皮带，哦当下的话就这就是的话问老师，有时候有人督赏啊，反正还是鼓励大家的话去多去问问题啊。对，赵师兄说的对，你闷着头修的话那肯定有好多见地的话，那是不对的，是自己的误解，全部说白了在打妄想，还是在思维层面啊。好的，那今天时间也到了，好的，那今天就讲到这儿啊。齐老师、李清师兄啊，新年快乐，提前祝你们新年快乐。师兄们新年快乐，提前预祝你们新年快乐。今天就讲到这儿。李琴师兄，
李琴师兄啊，
好，谢谢啊，谢谢蔡师兄，也谢谢师父参与。我也想起以前我打千座的时候不也这样吗？那问题多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一个接一个的问。
是的，
真的，那可一句会议什么的都好像一大部分都我的在问呢。
对，我觉得有好多
师兄
他
不
问。不问是因
为
不
好意思，觉得不好意思。
有这个是这样，
那不
是这样，没有这个必要。
不问不行，你要修行当中不问还行呢。
是的。
我们以前当初那些老师兄吧离开他们都是鼓励我们问，甚至有些话都说再晚你有问题都得问，都一直都这样过来的，应该问，师兄们都该问。嗯，大家没什么问题了吗？有问题还可以继续，也可以直接跟师傅聊哈，他有 QQ 的，网上有，你下周三也可以继续再问。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祝大家新年快乐啊，祝师傅新年快乐，蔡师兄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拜拜拜拜，下周三再见。